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2月2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台湾外交部星期三宣布，从12月21日起终止同圣多美普林西亚民主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台湾外交部的声明说，基于维护国家尊严，决定从即日起终止同圣多美普林西亚民主共和国的外交关系，撤离大使馆、技术团人员及停止一切双边合作计划。声明强调，台湾与友邦交往一向本着诚信与互惠的原则，在能力范围内尽全力帮助友邦发展。但是圣多美普林西亚政府因财务缺口过大，台湾无法满足其要求，遂即罔顾两国近20年邦谊，试图游走两岸，代价而沽。台湾对圣国政府如此轻率而且不友好的决定及行径深感遗憾，并予以谴责。台湾中央社引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交部官员的话说，圣国向台湾索讨的金元是2亿1000万美元。对此，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不愿证实，但指出圣国的确提出一个天文数字，但台湾不愿做金钱游戏。台湾联合新闻网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北京赞许圣多美普林西亚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欢迎圣多美普林西亚回到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道路。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跟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台湾1997年5月同圣多美普林西亚民主共和国建交，台湾目前的邦交国有21个，其中亚太6个，非洲2个，欧洲1个，拉美及加勒比海12个。墨西哥的一个烟花市场星期二发生剧烈爆炸，造成至少31人死亡，70人受伤。圣帕布利托烟花市场在距离首都墨西哥城30公里的图尔特佩克市。当时这个烟花市场挤满了为庆祝圣诞节和新年购买烟花的顾客。有关官员说，这个市场所有的摊位都被炸毁，附近的一些车辆和建筑也受到损坏。当局将调查是否有违反消防和爆炸物品的法规行为，并追究肇事者。同一个市场在2005和2006年也发生过爆炸。日本最高法院星期二作出裁决，支持政府计划将美国驻冲绳海军陆战队的航空基地岛内搬迁的计划，对于那些希望关闭美军基地的人来讲是一个挫败。由于安全原因，日本和美国政府希望把位于拥挤的城市中心的普天间空军基地搬迁到人口比较稀少的区域，但是由于和基地有关的噪音、犯罪和事故，许多冲绳当地人关闭美军在冲绳的基地。日本最高法院说，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非法推翻了前任重井真弘多2015年10月为基地迁移进行填海造地工程的命令。日本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前没有举行听证。今年在奥兰多枪击案中死亡的3名受害者的家人对3家社交媒体公司提起诉讼，指称他们向凶手提供了实质性支持。这三家的家人在起诉案中指控了脸书、谷歌还有推特让伊斯兰国圣战分子轻易设立社交媒体账户，用来散布他们的信息并筹募基金。根据诉状，这些社交媒体公司提供的实质性支持为伊斯兰国崛起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后任总统川普说他要兑现他竞选期间做出的各种承诺，比如恢复美国的制造业工作、修复破旧的基础设施，那么他可能会遇到各种相互冲突的力量和对他管理经济能力有很大影响的相互矛盾的政治优先政策。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7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来通过 Stewart 一家人的活动学习美国英语。这一次呢， Richard 和他的太太 Marilyn 要到冰川国家公园去游览，我们也跟他们一块儿去看看，怎么样呢？
那当然好了，那里景色非常美丽。美国有好几百个国家公园，冰川国家公园呢，位于美国西北部的蒙塔纳州。
Richard 和 Marilyn 还有其他一些游客一起，在一名导游的带领下，骑着马在公园里面观赏自然景色。四周都是高耸入云的大树、潺潺的小溪、雄伟的山峰，还有遍地的野花呢。不过呢，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addle, S-A-D-D-L-E, Saddle 是个名词，意思是马鞍，用作动词的时候意思是上马。
Horseback, H-O-R-S-E-B-A-C-K, Horseback 是个名词，意思是马背。
Glacier, G-L-A-C-I-E-R, Glacier 是名词，意思是冰川。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是形容词，意思是专业的。
Wildlife, W-I-L-D-L-I-F-E, Wildlife 指的是野生动物。
Campground, C-A-M-P-G-R-O-U-N-D, Campground 是名词，意思是野营地、露营地。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folks.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through the park,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Mike Swenson, and I'm your guide this morning. Let me tell you a few things about Glacier National Park. It's our most northern park outside Alaska,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lakes and 50 glaciers.
Richard!Look at the snow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It's hard to believe, isn't it, Marilyn? Snow. And it's so sunny and warm down here.
That's a fancy-looking camera you have there.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Mike.
There's lots of wildlife in this park.
What kind of wildlife? What should I look for?
Moose, elk, black bear, eagles...Okay,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stop and take a little rest right here. Can I help you get down, Mrs. Bella?
Thank you, Mike.
Excuse me.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little pink flower?
We call it a calypso, but I don't know much more than that.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She knows all about wildflowers.She and Mr. Bella are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park. They come every summer to spend a couple of weeks with us.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young lady, the calypso is a kind of orchid.
I love the name. I'd like to pick one.
Oh, no, please.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asks you not to pick the wildflowers.
Why?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True, b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the park every year. And if each one picked a flower, they would soon disappear.
I gues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wildflowers, Mrs. Bella.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m, I can show you some excellent books on the subject.
That's very kind of you.
My husband and I have spent probably half our lives looking down at our feet.
You mean looking for unusual types of flowers?
Exactly.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stop by the campground this afternoon.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And both of us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alypso.
I would enjoy that very much.
Then I'll see you at the campground.
下面我们先来听课文的第一段。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俩还有其他一些游客一起骑着马在冰川国家公园里面观赏景色，听着导游的讲解，森林里温暖如春，但是眼前的山顶上却是白雪皑皑，这让他们非常的惊叹。
All right, folks.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through the park,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Mike Swenson, and I'm your guide this morning.
好了，各位，在我们上马开始在公园里骑马游览之前，让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Mike Swenson， 是各位今天上午的导游。
Let me tell you a few things about Glacier National Park. It's our most northern park outside Alaska,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lakes.
我先对各位简要介绍一下冰川国家公园的情况。除阿拉斯加州以外呢，这是我们国家最北部的一个公园。园内呢有200多个湖泊和50条冰川。
Richard, look at the snow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Richard, 看那边山头上的积雪。
It's hard to believe, isn't it, Marilyn? Snow, and it's so sunny and warm down here.
真令人难以置信是吧 ，Marilyn？ 白雪呀、啊，而我们这儿呢，阳光明媚，天气温暖。美国各游览地的导游通常比较随便，这样可以让游客感到自在。从冰川国家公园导游对游客的称呼就可以看出来，他管游客叫 folks， F-O-L-K， folk 意思是人，人们，在这儿呢可以翻译成各位，大家。那导游说的 all right folks 意思就是大家注意了啊。
哇，喜欢这种轻松的称呼方式，旅游嘛本来就应该轻松轻松，太严肃就没劲了。哎，不过肖华，更吸引我的是骑着马在森林里面观赏景色，听起来啊真浪漫。
是啊，骑马旅游就是 horseback trip。 horseback 这个词很好记， horse H-O-R-S-E 是马， back B-A-C-K是背，那 horse 和 back 合在一起就是 horseback 马背。
那么上马又要怎么说呢？我们来听听导游说的话。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Saddle up 就是上马， saddle 在这里是用作动词， saddle 在用作名词的时候呢，意思就是马鞍。
在英文里啊，一个词有时候既能用作名词又能用作动词或者形容词的情况是挺普遍的，但它们的含义呢却不一定是绝对一样的。
哎，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 trash， T-R-A-S-H， trash 用作名词的时候呢是垃圾，这大家都知道。那么 trash 用作动词又怎么用呢？比如说我做了一个新节目，但是有的同事批评这不好那不对的，我就可以说 Hey, don't trash my program. 别把我的节目啊说得一钱不值。
Richard 看到山顶上的积雪就说 It's hard to believe, 难以置信。有的时候呢也可以说 Unbelievable, incredible, 意思都一样。 Richard 和 Marilyn 感到难以置信的是，虽然公园里天气很暖和，但是山顶上居然还有积雪。
难以置信的事情啊实在太多了，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动作特别快，有一次我对他说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you finish so much work in such a short time， 意思就是你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完成那么多工作实在是难以相信。
我认为你的动作就够快的了，居然有人比你更快。 It's unbelievable there are people who can work even faster than you do。
哎，肖华，你可从来没有表扬过我，今天第一次听到你说我的好话。 It's incredible。
哎，这可不公平，我可是经常赞扬你啊，你这说的不对。
举例子嘛，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 Unbelievable。
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导游知道 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就对他说，公园里有很多野生动物都可以照相。下面是他们的对话。
That's a fancy looking camera you have there.
你的照相机看着够高级的。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Mike.
我是专业摄影师啊 ,Mike.
There's lots of wildlife in this park.
这个公园里有很多野生动物。
What kind of wildlife? What should I look for?
什么样的野生动物？我应该注意找什么
？Moose, elk, black bear, eagles. Okay,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stop and take a little rest right here. Can I help you get down, Mrs. Bella?
有驼鹿、麋鹿、黑熊和老鹰。好，大家注意，我们现在停下来，在这儿休息一会儿。Bella 太太。要我扶您下马吗
？Thank you, Mike.
谢谢你 ，Mike.
Excuse me,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little pink flower?
请问这种粉色的小花叫什么名字
？We call it a calypso, but I don't know much more than that.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She knows all about wildflowers. She and Mr. Bella are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park.They come every summer to spend a couple of weeks with us.
我们管它叫侍纯兰。除此之外呢，别的我也不知道了。你问问 Bella 太太吧，所有的野花她都知道。她和她先生是我们公园的常客，每年夏天都到公园里来玩两个星期。
Richard 拿照相机并非一般的照相机。所以导游说 Richard 的照相机是 fancy looking fancy F-A-N-C-Y 意思是奇特的华丽的或者高级的 looking 当然是来自动词 look 意思是看起来 fancy looking 这两个词当中还有一个连接号那么如果用 fancy looking 来形容衣服那就是华丽如果是形容电子产品那就是高级。
Richard 也坦率地对导游说他是个专业摄影师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所谓专业是针对业余而言。说一个人在某个行业里是个 professional, 那就是说啊这个行业是他的职业他以干这一行为生而且还指这个人是受过专门训练有专门的技术。
对照相对 Richard 来说呢可不是随便玩玩就算了。照相是他的职业他以摄影为生大家都知道属于美国全国篮球协会也就是 NBA 的球员都是职业球员他们呢就都是 professional players 因为他们领取工资以打球为生
Richard 这一次到冰川国家公园就是想要拍一些 wildlife 也就是野生动物的照片 wildlife 这个词是由形容词 wild野生的还有名词 life 生命两个字合成的野生的生命那自然就是野生动物咯
那么 Marilyn 在公园里欣赏什么呢他发现了一种非常好看的粉色小花于是就问导游 Mike 那是什么花他先对导游说 Excuse me 这是在打搅别人之前通常都要说的话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呢可以翻译成对不起劳驾抱歉或者不好意思啊
不过导游 Mike 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他就对 Marilyn 说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从语法上来看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是个问句但是实际上导游并不是在问你为什么不问 Bella 太太呢他是在建议 Marilyn 去问 Bella 太太
对用 Why don't you 开始的句子实在是太多了昨天啊我们的研究员 Bill给我一些我要用的材料他问我放在哪儿比较好我就对他说Why don't you just leave on my desk 意思说你就放在我桌子上吧我可不是要问他你为什么不放在我桌子上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Marilyn 看到这么好看的野花忍不住想采一朵 但是贝拉太太叫她别采花。Marilyn 刚开始还有些不解，听了这段对话，你就知道为什么贝拉太太不让她采野花。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young lady, the calypso is a kind of orchid.
年轻的女士，我来回答你关于花的问题。侍纯兰是一种兰花。
I love the name. I'd like to pick one.
我喜欢这个名字，我想摘一朵。
Oh, no, please.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asks you not to pick the wildflowers.
哎，请不要摘。国家公园管理局要求大家不要摘野花。
Why?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为什么野花有这么多呢？
True, b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the park every year. And if each one picked a flower, they would soon disappear.
没错，但是每年有几十万人到公园来游览。如果每一个人摘一朵花，那野花很快就消失了。
I gues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wildflowers, Mrs. Bella.
我想我对野花不太了解，贝拉太太。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m, I can show you some excellent books on the subject.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野花的情况，我可以向你推荐几本非常好的书。
That's very kind of you.
那太谢谢你了。贝拉太太管 Marilyn 叫 Young Lady， 年轻的女士，这不是说明她自己年纪比较大吗？
哦，这个说法啊，在美国被称为 Young Lady 未必这个人就年轻，有的时候人们特意称上年纪的女士为 Girls 呢。当然，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都知道这些女士已经上了点年纪，不过美国人一般都不愿意说自己是老人。
对，这点啊非常重要，千万要记住，在美国人们一般不用老太太或老先生这样的称呼，在中文里这类称呼是带有尊敬的意思，但是对美国人来说啊，这是会引起对方的反感的。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贝拉太太说，她和她先生大概用了半辈子的时间研究花草。
My husband and I have spent probably half our lives looking down at our feet.
我丈夫和我大约半辈子的时间都是往脚下看。
You mean looking for unusual types of flowers?
你是说寻找罕见的花草？
Exactly.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stop by the campground this afternoon.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And both of us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alypso.
正是这样，也许你今天下午愿意到我们的宿营地来坐一会儿，我们可以一起喝一杯柠檬水，一块儿研究侍纯兰。
I would enjoy that very much.
我非常愿意。
Then I'll see you at the campground.
那我们就在宿营地见面了。
贝拉太太还挺幽默。说她和她丈夫两个人花了半辈子的时间看自己脚下 ，look down at our feet。这可不是说他们俩真的花半辈子的时间看自己的脚，而是花很多时间研究地上的花草。
一提到花草啊，贝拉太太就兴趣十足，马上邀请 Marilyn 到她住的地方共同探讨那种兰花。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这是邀请别人做事的时候礼貌的用语。
贝拉太太还说。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我们可以一起喝一杯柠檬水。用 could 既表示礼貌，也表示条件。也就是说，如果你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做这些事儿。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Tuning in the USA》，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folks.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through the park,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Mike Swenson, and I'm your guide this morning. Let me tell you a few things about Glacier National Park. It's our most northern park outside Alaska,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lakes and 50 glaciers.
Richard, look at the snow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It's hard to believe, isn't it, Marilyn? Snow. And it's so sunny and warm down here.
That's a fancy-looking camera you have there.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Mike.
There's lots of wildlife in this park.
What kind of wildlife? What should I look for?
Moose, elk, black bear, eagles. Okay,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stop and take a little rest right here. Can I help you get down, Mrs. Bella?
Thank you, Mike.
Excuse me.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little pink flower?
We call it a calypso, but I don't know much more than that.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She knows all about wildflowers. She and Mr. Bella are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park. They come every summer to spend a couple of weeks with us.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young lady, the calypso is a kind of orchid.
I love the name. I'd like to pick one.
Oh, no, please.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asks you not to pick the wildflowers.
Why?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True, b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the park every year. And if each one picked a flower, they would soon disappear.
I gues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wildflowers, Mrs. Bella.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m, I can show you some excellent books on the subject.
That's very kind of you.
My husband and I have spent probably half our lives looking down at our feet.
You mean looking for unusual types of flowers?
Exactly.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stop by the campground this afternoon.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and both of us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alypso.
I would enjoy that very much.
Then I'll see you at the campground.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同时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Richard and Marilyn? They were in Glacier National Park. What did they see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They saw snow. What did the guide say about Richard's camera? He said that Richard had a fancy-looking camera.What did Marilyn try to do when she saw so many wildflowers? She tried to pick one. What did Mrs. Bella say when Marilyn wanted to pick a wildflower? Mrs. Bella said, "No, please don't."What did Mrs. Bella invite Marilyn to do? To drop by their campground and learn more about that pink flower.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37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外交部星期三宣布，从12月21日起终止同圣多美普林西亚民主共和国的外交关系。 台湾外交部的声明说，基于维护国家尊严，决定从即日起终止同圣多美普林西亚民主共和国的外交关系，撤离大使馆、技术团人员，以及停止一切双边合作计划。声明强调，台湾与友邦交往一向本着诚信与互惠的原则，在能力范围内尽全力帮助友邦发展。但是圣多美普林西亚政府因为财务缺口过大，台湾无法满足其要求，遂即罔顾两国近20年邦谊，试图游走两岸，代价而沽。台湾对圣国政府如此轻率而且不友好的决定及行径深感遗憾，并予以谴责。台湾中央社引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交部官员的话说，圣国向台湾索讨的金元是2亿1000万美元。对此，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不愿证实，但指出圣国的确提出一个天文数字，但台湾不愿意做金钱游戏。台湾联合新闻网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北京赞许圣多美普林西亚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欢迎圣多美普林西亚回到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道路，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原则和一个中国的原则基础上跟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台湾1997年5月同圣多美普林西亚民主共和国建交，目前台湾的邦交国有21个，其中亚太6个，非洲2个，欧洲1个，拉美及加勒比海12个。墨西哥的一个烟花市场星期二发生剧烈爆炸，造成至少31人死亡，70人受伤。这个烟花市场在距离首都墨西哥城30公里的图尔特佩克市。当时这个烟花市场挤满了为庆祝圣诞节和新年购买烟花的顾客。有关官员说，这个市场所有的摊位都被炸毁，附近的一些车辆和建筑也受到损坏。当局将调查是否有违反消防和爆炸物品的违规行为，并追究肇事者。同一个市场在2005和2006年也发生过爆炸。日本最高法院星期二作出裁决，支持政府计划将美国驻冲绳海军陆战队的航空基地岛内搬迁计划，对于那些希望关闭美军基地的人是一个挫败。出于安全原因，日本和美国政府希望把位于拥挤的城市中心的普天间空军基地搬迁到人口比较少的区域，但是由于和基地有关的噪音、犯罪和事故，许多冲绳当地人希望关闭美军在冲绳的基地。日本最高法院说，冲绳县知事非法推翻了前任知事2015年10月为基地迁移进行填海造地工程的命令。日本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前没有举行听证会。今年在奥兰多枪击案中死亡的3名受害者的家人对3家社交媒体公司提起诉讼，指称他们向凶手提供了实质性支持。科文·克罗斯比、查维·乔治·雷斯以及胡安·拉蒙·葛雷蒙的家人在这起诉讼案中指控脸书、谷歌还有推特让伊斯兰国圣战分子轻易设立社交媒体账户，用来散布他们的讯息并筹募基金。根据诉状，这些社交媒体公司提供的实质性支持为伊斯兰国崛起起到了关键作用，并使其得以进行或促成大量的恐怖袭击。脸书星期二发表声明，否认为恐怖主义有关的内容提供空间，并且说脸书一旦发现这类内容并将尽快的删除。如果后任总统川普要兑现他在竞选期间做出的各种承诺，比如恢复美国的制造业工作、修复破旧的基础设施，那么他可能会遇到各种相互冲突力量和对他管理经济能力有很大影响的相互矛盾的政治优先政策。他面临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兑现竞选承诺，恢复美国因自动化和转移海外所失去的工业行业的就业机会。在海外，企业给付工人的工资要远远低于美国本土。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所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12月2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已经加入世贸组织15年的中国，由于依旧不被各国承认为市场经济，而在世贸组织当中启动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为什么15年过去了，中国仍不被承认为市场经济呢？而不被承认对中国的经济是好是坏？今天我们请了两位嘉宾来到华盛顿演播室，一位是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济学家张曼丽博士，张博士您好。另外一位是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良博士，夏博士您好。
各位好。
此外呢，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问题及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此外呢，你也可以透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一下张曼丽博士哦，为什么这一次这个15年过去了，现在美国、欧洲和日本还是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那原因有哪几个？
原因好有两个方面哈。第一个就是说，当时谈的那个时候就是定的那个协定书，就是有一个15条款哈，那个好像不是非常非常清楚，就是说15年以后。那么是不是他说有一个条款会自行取消，那么是不是就是取消以后，那么就是中国就不是按非市场经济来对待，那么在整个反倾销的过程中是不是启用别的机制，好像这个第一个这个条款不是很清楚。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美国、欧盟还有日本有自身的政治经济的考虑，那么如果继续按中国是非市场经济，那么在出现倾销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就是反倾销的措施可能更容易一些，而且这个征收的这个惩罚性的关税也可以幅度更大一些，因为它是通过这种第三国或者替代国的这种标准来制定是不是确定是不是倾销，那么如果是倾销，那么有反倾销的这种惩罚的这种做法。
是，那我想请教，就是第一个是您对这个原因有没有补充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说，中国现在的这个他们的争论点是说，他认为说这15年过后应该自动的就被承认了，事实是否如此？
首先我要补充一下背景，就是在中国加入 WTO 之前呢，花了13年左右的时间争取，而且在这之前出版的书籍，就有关 WTO 的书籍13000多种。那么加入 WTO 之后，中国做出了很多的这个承诺，这个到15年过后并没有兑现。比如说，就像汽车进口关税，原来是300%、250%，然后下降到50%，这个承诺没有兑现。还有普通这个商品的关税，一般都下降到一个平均水准，就是15%，这也没有达到。所以这两个方面最重要的承诺都没有达到。另外呢，在加入 WTO 之后，官方出版了3种有关 WTO 正式文件、官方文件的这个翻译本，但是据这个参加 WTO 谈判的一些高级官员说，这些都没有符合他们的要求，都不准确。那其中包括法律出版社出版的、经贸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共3本，那官方都不承认它的准确性，后来又没见到新的更加权威的版本出现。所以说呢，我在过去国内演讲的时候经常提到，我说在中国你要找100位非常清楚 WTO 条款的中国的学者你都找不到啊，你在中国要找10位了解这个条款的人官员你也是找不到。所以我希望有人能够反驳，我希望有人用证据来说明，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有人，也就是说大家是一本糊涂账，究竟 WTO 条款规定了什么，对政府提出哪些要求和约束，对这个商家有哪些具体的要求，这些都没有搞得很清楚。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政府他就像加入了一个 WTO 以后就感觉到万事大吉了，他就觉得好像是成功了，加入本身就是成功了，其实加入才是刚刚开始，对吧？所以呢，这么多年过去了，在这个方面并没有显著的改善，好像你只要一加入一个组织就算大功告成。那么现在 TPP 这个更加高的门槛，更多的约束条件比如 TPP 对这个劳工的保护、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对吧？再不要说过去美国、欧盟对人权方面也有一定的要求，那么当然在这个有些贸易条款中它没有直接的体现出来，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一方面都是内在的约束。
是那张明博士，我想接请教您，就是说刚才您提出有这两个原因，那不过呢15年前跟15年后中国的经济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最近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正在放缓，人民币在贬值等等的，所以这一次不被承认为市场经济对中国的经济是好是坏呢？
应该没有那么大的这种影响哈。那么这个市场经济，那么承认不承认，一个是当然有政治上的这种成功也好，或者是名望这方面的考虑哈。那么这是一个国家的声望问题。另外一个，这个市场经济主要在 WTO 这个框架上，主要是针对这个倾销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对中国的这个出口的影响。2001年大概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大概有1.5%的这个出口产品是受到了这种反倾销的这种惩罚性的这种条款的关税的这个对待。那么2015年是7%，那么就可以说，就是说有7%的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是受到了这个反倾销这方面的限制的。那么如果从这个比例来说呢，应该是没有非常非常大的这种对中国的这个国民经济啊，会有非常非常大的这种负面影响。
是，夏教授怎么看这个问题？对中国的影响大不大？为什么他现在要极力争取？
这个我觉得过去这么多年都没有产生实质性的约束和影响，那现在呢只是强调这个经济市场地位的问题，说明中国还有很多值得改善的地方，就是到以前的承诺到现在没有兑现是什么原因，中国政府应该在这个方面反思和重新调整一下政策。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如果新的一轮的多边协定啊，就是特别是 TPP 这样的圈子比较小的这样一个俱乐部，中国不能加入，那中国也想了很多办法来替代，开发这个一带一路的战略啊，还有这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这个建设啊等等，就用其他的方式来取代，据说要打破这种包围，但并没有下功夫去解决原有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方面呢，其实就是也就是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啊。中国现在越来越这个自信啊，四个自信呢，而且提出了很多东西，说要为世界经济引领方向，在 G20 会议上啊，中国的大标题都是这样来表明，就表明中国过去是学生，现在呢要当老师了啊，而且要跟美国一样来制定世界的这个经济贸易规则。所以这个方面呢，你可以看出这个不光是美国了，那日本、欧盟这几个最主要的贸易这个经济体都已经对中国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是不满意的。他提出这样的一个东西，并不是说你就能把中国怎么样，但是呢它是一种态度啊，这是一种这个如果中国想跟国际接轨，想跟这个想遵守这个世界现行的这个贸易规则的话，那就应该重新审视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是，不过夏教授，我想接请教您啊，就是您刚刚提到说所谓 TPP 的这个东西，不过现在好像 TPP 的前景也是比较暗淡一点，所以是否真的有可能让中国在说在尤其是在亚太地区能够施展他自己的经济实力呢？
首先 Trump 已经表明他要退出这个 TPP。但是是不是能够实现这个还有待这个观察，包括美国国会里边的一些议员都还不太同意 Trump 的一些提法，尤其 Trump 在这个竞选的时候曾经说过要对中国课以45%的高关税，那如果这个实施的话，不光是对中国经济上是有一定的影响啊，大家知道中国很多的商品是销往美国的，对美国的消费者来说也是等于是剥夺了一大块消费者剩余，对于美国中低阶层来讲的话，这是难以接受的事情，特别是在经济成长缓慢，这个美国中低阶层的收入没有明显的增加的情况下，这个等于是这个非常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想最后呢肯定会大打折扣，即使能够通过的话也是大打折扣。那么现在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中国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不依赖于美国、不依赖于这个欧盟或者日本，同样能够让自己的经济发展得很好的地步呢？可能还不是，因为中国现在这个贸易的依存度还是相当高的，所以说不能不重视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说，一个国家是不是市场经济，那么其实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心里最清楚，官员也很清楚。那比如说一个人，一个美女，她已经是很美了，她用不着到处追着别人要别人承认她是美女，如果你是市场经济地位的话，那也用不着去追着人家承认。我们记得在7-8年前中国领导人访问的时候，经常让外国领导人承诺一件事情，就是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如果承认的话就会给他们有很多在经济贸易合作方面的好处，这个我们在中国自己的新闻联播上都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消息，这就说明了一个自己并不自信，还没有底气。如果你要觉得你自己已经是市场经济地位了，何必还要每次在出访的时候来强调这一点？
是，那张曼玲博士，我就要请教一下，刚才夏彦良博士用这个 很有趣的比方，就是说追着人家说你是美女这样的说法。现在中国呢就追着让大家承认他，他在 WTO 当中呢启动了所谓的解决争端机制。他这样的做法是否适合呢？那是否真的能够让中国达到这个被承认的目的？
他启动这个机制啊，确实是12月12号启动这个机制。那么启动这个机制，那我们都知道有两种结果哈，一种是 WTO 判说啊，那中国是市场经济，那么目前过去15年采取的这种反倾销的这种做法，这种机制采用替代国的这种机制，那要自动这个消失哈。那么这个还是对中国从经济上还是有利益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还是举美国为例，那么现在目前为止，通常是市场经济的国家哈，那么它怎么算这个倾销呢？就是按所在国的出口成本和所在国的出口的这个一些其他因素，还有国内的价格这些因素。那么非市场经济国家，那么在中国情况下，那么它不用中国的这些成本也好，国内价格也好，它采取一个第三国替代国，可以选比如说印度、越南还有其他国家，那么它算出来的价格这个幅度就会更大一点，就是说你低于国内成本和低于国内价格这个幅度就很大。那么从过去15年的这个情况来看也是如此。那么就美国来说，按平均数来说，这种反倾销税的这个比率哈，中国是80%多，那么这是平均数。那么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是54%，那么中间幅度有大概有27%的。那么为什么，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希望这些 WTO 的一些国家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那么在反倾销的这个情况下会采用不同的这种机制来算这个是否倾销，而且如果是倾销，征收这种反倾销税的这个幅度。
是，那夏教授，我想请教您，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川普这个当选总统也说过了，要对中国的一些反倾销的措施进行这个制裁的措施，例如说钢铁材料等等的啊。那如果说今天一旦中国被承认市场经济体之后，是否以后要做这些措施会比较困难呢？
对，因为已经加入了你再约束它就很困难，本身就很困难。再加上呢，就是说你承认它的市场经济地位之后，它可能更显得更加强势。所以很多东西呢，就是说以前没有很好的约束，或者是它所做出的承诺并没有真正的去兑现，所以现在是很难办的一件事。WTO 呢没有那么强的约束力，它只能是从道义上、从一些规则上强调这些东西。你做不做，还是你有这个国家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判断。还有呢，就是说从倾销这个角度来讲呢，中国商品说实话在美国市场也好，欧盟市场也好，是非常的这个经济实惠的啊。那么在另一方面来讲，中国的这个出口产品这么多年来更新换代提升的速度并不是很快啊，所以呢很多都是低附加值的产品，而高附加值的产品呢还是缺乏竞争力。虽然中国极力也想这个改变这样一个状态，包括通过收购美国的企业，兼并一些企业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呢现在美国在有些方面已经做出了一些限制性的措施所以呢比如说高科技啊，或者是涉及到国家安全一类的产品，那中国如果像这样做的话，包括中国想在意识形态方面施加影响，收购好莱坞的一些产业或者公司，在这一方面呢，其实美国现在都已经陆续出台一些新的对策。所以我想当川普上台之后呢，这方面的这个态势会更加明显，更加这个强硬的态度。因为川普表示呢，就是说他不像前面民主党的领袖那样会对中国在人权方面或者在政治上提出很多的这种压力或者要求，他是会在经济方面对中国提出一些实施的实际性的这种要求，甚至他可能会不做声张的就把某个事情做了。所以这一点呢，我想对中国产生的压力会更大。
好的，谢谢夏教授分析。我们线上呢有一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听听河北王先生的看法。河北王先生，
您好，我想说的是，就是关于中国的产品目前价格便宜的这个事情。中国产品之所以价格便宜，它是建立在巨大的这种耗费后代资源的这种基础上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比较廉价的一种机制。所以这种机制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这个饮鸩止渴的一种方法。 啊，所以中国30年的这种经济高速发展，它按一定程度上，它压缩了所谓的客观的这种经济发展规律，它必然有巨大的代价在后面的去承担。而目前国人和国家，它恰恰忽视了这个后代的这些利益，所以说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再一个，这些人把钱赚了，产业没有得到升级，所以说再过30年、50年，我不觉得中国经济会有什么好转。谢谢。
是。那这个问题我想请夏教授回应一下，就是是否您也看到这个问题，中国未来的经济并不会有好转。
他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中国为什么在竞争上是有优势的，就是两低，一个是低人权，一个是低福利。另外呢，就是说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在劳工保护方面，中国呢都忽略了，或者说根本就不去理会这些国际通用规则。这样的话呢，它的成本当然相对要低得多。另外，它对这些发达国家实施倾销，那么这些做法呢是难以长久为继的。那尤其是它一个是损害劳工的利益，它这个破坏这个知识产权的这样的一些法则等等。所以这一方面呢，我们讲中国的经济是不是一个可持续的经济，美国一个著名经济学家诺奖得主克鲁格曼很早就给出了断言，他认为这样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增长。
那川曼玉博士，我想请教您，刚才我们也提到说中国的经济外的增长可能有一些忧虑啊、哦。那如果说这次 WTO 的判决下来是说中国并不承认是一个市场经济体，那未来中国是否会持续的在这方面再继续的施压呢？那么在它的经济没有一个起色的情况之下，施压会有效果吗？
还是就是说，我觉得可能还是会不断的施压哈。它启动这个机制，第一个是协商。希望看到的结果就是说，通过跟美国哈、欧盟、日本协商，能够拿出就是双方能够拿出一系列的，比如说像标准式的这种东西出来说，那中国需要做到什么程度，那么才能够就是提升到市场经济哈。那么这个是2001年当时谈判的时候缺乏的这么一个条文规定，所以这个希望是在协商过程当中呢，能够比较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标准，说是中国应该怎么做。我想就刚才那个王先生的那个说法，我谈一下我的看法哈。我实际上非常喜欢他用的这个词，就是说中国这个发展是用后代的资源，用牺牲了一些后代的利益。我觉得他说的是非常非常在理，就是中国的这个巨大的发展和比较高速的发展是付出了非常非常大的代价，其中有一个是成本的代价，其中是一个资源的代价。那么这几天北京就是我们这个看到的这个新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这种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证据吧。因为在很多的考量情况下没有做到相互的保护措施，所以这是一个发展的一个非常沉重代价。我非常喜欢他的这种说法。
而且现在这个雾霾的发展的程度真的是令人堪忧，不仅是这个北京了，现在连陕西啊、那个湖南啊，很多的地方，人们出门就感觉到非常强烈的刺激的气味，而且有医生这个测度了他们这个雾霾所构成的元素，里面有真的是致命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很多人对比了，专家对比了一些资料，跟当年50年代的时候伦敦的这个雾霾相比较，伦敦的雾霾当时的标准好像是这个1600多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好几千人，那中国现在已经是2倍、3倍于他那个时候的标准，所以这样的话呢，很多中国人的健康是受到直接的威胁。
对，所以这个以命换钱，以这个后代的幸福来换人民币，这样的做法可能没办法持续啊。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的网友发问，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第一位呢是叫做自由报名这位先生，他说呢，大陆的经济本身就是以国营资本，不是市场经济，而且加入 WTO 一个协议都不遵守。他说接收大陆进入也是为了要让大陆进入稳定走低，不至于过于拖累世界的经济。请问嘉宾，欧美日是否会因为不让大陆拖累自己硬着脖子而咽下这口气？另外一位叫做 Alec 刘，他说呢，问一下，美日欧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做？现在中国也还是 WTO 的成员，那是否要把它踢出去？ 张博士，你怎么看这个话题？
后面这个就是第二个问题啊，会不会踢出去？应该是不会踢出去啊，因为这个没有这个条款说啊，你不是市场经济，我就没有。那么这么100多个成员里面，也有非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个这位先生的这个顾虑应该可以打消哈。那么前面他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网友说的这个自由报名，他提到的这个，是不是大家会这个
咽下这口气
。目前为止，好像就是各个方面都有各个方面的考量哈。那么美国有美国自己的从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那目前所看到的这个消息来说，美国的政府官员，包括商务部，包括那个贸易代表，好像目前的姿态都是说要捍卫他们的这个立场，就是说不要承认这个中国的这个市场经济地位，目前为止是这样。那么日本有日本的考量，我们好像以前也说过日本非常害怕中国的这个产能过剩对日本市场所带来的一些冲击这是我的这个感觉，是这样的。
那夏教授，我想请教您，因为刚才这个自由报名先生他提到说，中国的经济是以国营的资本而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来进行的，那么我就想要请教说，其实即使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所谓支持中国模式的这样的人，认为说你看看中国的经济起飞得很快，就表示这个计划经济是优于所谓的这个市场经济的。那如果真的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中国干嘛还要在乎是不是市场经济呢？
对，首先呢，我们讲过去这个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候，你看出这个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民营企业占据75%以上，而国有企业不到25%。而且这个是在国有企业垄断了大量优质资源的情况下，在国家的政策首先向国企倾斜的情况下，尤其银行贷款是保证了国企是没有资金之忧，而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了资金瓶颈的约束。这在一个不平等的国民待遇下，对国民私营经济呢造成了打压。那么在2004年之后，也就是这个国进民退的浪潮大幅度向前推进之后，那中国实质上已经是进行了大规模的这种计划回归这个计划回归思维呢造成了它的一种逆市场化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说呢，我讲中国经济从2004年到这个2014年这10年里边，可以说是倒退的非常厉害的。那么它本身的经济地位就已经是大大的削弱了。也就是说，中国老百姓、中国的官员和企业家都明显的能够看出，中国市场经济不是在向前推进，而是向后倒退。所以呢，这一点呢，再让外国去承认自己的市场经济地位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再加上刚才讲的这个美日欧。这假如说采取更加坚决的态度来对待中国目前的这样一个作为的话，我相信或者是限期中国在一定时期里边在哪些基本条件上要有所改善或者呢采取一些共同的惩罚性的措施它一定能够产生这个一定的负面影响，让中国政府意识到不承诺不兑现这些承诺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 Trump 这个当局呢会在很多方面更加强硬，甚至有的时候可以他先做不打招呼。那么这样的话，我想中国会领教到这个过去说话不算话的这样的一个害处所以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是可以看到后续的结果。
先生，我想请教您，您刚刚提到说川普政府未来可能可以采取一个先做先不打招呼的方式，但是基本上美国还是会遵循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规定吧。
对，这一点我还想提到的就是说，现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个作用和功能已经大大的弱化，那么现在用 TPP 或者其他的多边贸易协定来替代，包括川普说他即使要退出这个 TPP 的话，他也会倡导成立一个新的这个贸易框架来解决一些问题。所以我想这个 WTO 的这种普世的这种功能现在在目前的情况下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就是说有的人说你当然中国可以继续留在这里边甚至有的那些国家呢就是说这个世界经济到底是由谁来决定的，是富人俱乐部决定的，还是说一个大家谁都能参加的这样一个组织能来决定，所以我想这还是有差异的。
那么最后剩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请张明燕博士您总结一下就是现在中国信你这个诉讼，但是你有看到他内部自己在修改一些规章或是法律的办法让它变得更像市场经济希望能够借此受到外国承认吗？
应该是有这个可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哈，什么时候主要是现在是中国的市场经济里面政府的干预程度还是比较大。
今天时大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张曼丽博士以及夏一良博士参加今天节目讨论。时大谈是个自由论坛，我们的嘉宾还有观众听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专访活动人士陈光诚，请您在明晚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您晚安，再见。